雅各书中其实探讨的主题就是真诚的信心。他在说信心必生产善行，善行他必须有，就是真正的信心必有善行。如果没有善行，就没有信心。这是他表达的主要主题。 在雅各书1:27，他说：“在天主我父面前清洁无瑕疵的虔诚，就是顾念在患难中的这个孤儿、孤子、寡妇，有自己谨守，不沾染世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它是结善行的信仰。 一个是保护自己清洁，二是对别人的态度和帮助。其实，在2:17，他继续说：“这样信心若没有善行，就算是死了。”就意思是，如果一个信，就是圣，我们对圣经的这样的态度失去了善行，这说明我们的信心已经出了问题。就我们不能怀着真正的信心，并活无善行的行为。 就意思是我们经常会有我这个信仰，比如说会有人这样说：“我这个信仰不能影响我实际生活啊，我不要它影响我实际生活，我就把它当个信仰，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圣经说这样的信仰都是虚的，都是虚的。雅各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虚假的信心，并且提出。 坚诚信心的一些特征，其实我们在整个雅各书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第2章，他提到了，比如说，尊敬人的外貌，他说这个是虚假信心的特征，像2:3，他说你们尊敬穿华丽衣服的人，请你坐在高位。
他的意思是，我们会骗待人。这个是虚假信心的特征。如果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看见一个人开的BMW，然后他第一个反应是哇，开了一个好车，那我应该跟这个人关系好一点。你这个是虚的，你看一个人的外貌，他穿得好，你说哇，我想把我这个人当朋友，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又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性格，你也不知道他是好人是坏人，但你是以他外貌把他定为好人，然后你能亲近的。我跟你说，你的信心是虚的。所以这里是他所表达的。 我们可能以人的这个他的教育背景，哇，这个人已经读到博士，这个人他已经硕士了啊，我应该多听听这个人该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知识最多能做什么？增加人的骄傲嘛，使人骄傲，使人，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尊重这样的事情。 他后面在2:继续说，他也说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不顾别人的需要。他2:15-16，他说：“弟兄姊妹，赤身裸体，没有口用的饮食，你们中间若有人对他们说安然去吧，愿你们保暖啊。”意思是我祝福你们，愿上帝祝福你们，对不对？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愿主祝福你们，却不给你们。 身体使用的植物，这是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他意思是虚的，你的信心是虚的。意思是真正爱天主的人会怎么样？他会爱别人如己。真正对天主忠诚、有信心的人，他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帮他，我要帮他。真正的信仰，也是真正的信心，也不在于可以说。 正统的信仰，很多人他可能会说，但是我相信三位一体的主，我相信圣经是天主的话，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然后他把他的信仰能够说的我是加尔文主义者，我是这个福音派的传统的信仰的持守者。 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2:19，他是想说你们信天主之一位，那原是好的。 魔鬼也信，却占据。他的意思是，你们有一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所谓的正统，不等于什么？你有善行吗？ 好，这个是正统信仰的表现。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不遵行天主的话，我们心里或者口头上说我们相信他，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里他从一章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雅各书到了第三章，他开始针对另外一个问题，也目的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他其实他的目的是一样，他是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虚假信心的一些特征，或者可以换一句话来说，真诚的信心该有的一些结果。那么在第三章，他开始针对什么问题？针对舌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话。那其实我们发现雅各书他讲到的这个背景也是教会为背景的。其实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在中间的时候，你们聚会的时候有人来到你们中间，实际他在表达就是地方教会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不对？那我们地方教会是什么？不就是人吗？那我们人来到一起，会不会有口头上的接触？我们会不会聊天？会的。那因此他会说，那有一个办法，不仅仅是看你怎么看待人，你的信仰，你帮助不帮助别人这些，他也说你口头上也能显明你的信仰。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他曾经提过，雅各书多次提口头上的话，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你们各位应当速速的听说，慢慢的谈讲，也慢慢的发怒。他意思是你们说话要先考虑一下，你们听，你们听受，你们学习好，你认真学习，但是你开口你要注意。在一章的二十六节，他继续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自己为虔诚，却不制服他的舌头，心里自欺，这人虔诚是虚假的。”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舌头为什么？舌头为判别真正信仰的一个方式。你因为一个人说话如何，其实他的心也就如何了。如果你看他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认为自己以为自己是虔诚，自己以为虔诚，他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他不能制服自己的舌头，他已经骗了自己。那他怎么骗了自己，怎么自欺了呢？因为他真觉得他很不错，但是他很不错吗？不，他的虔诚是虚假的，这里说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也多次来教导我们关于舌头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明白，一个人所说的话会显明他的心，但更重要的会显露信心的真假。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句话，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其实都在讲故事，都在讲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可能跟我们所说的内容没关系，它讲的是我们灵魂的故事，它在显露我们灵魂的事情。就意思是我们说的话虽然与信仰无关系，它也在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如何。就可能我们在讨论工作，然后你的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以我们的口正在说什么，我们在讲灵魂的故事，我们在显露我们内心的事情。这个很有意思，虽然我们讨论的不是圣经的事情，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告诉别人我们是否相信圣经。这就是雅各书想告诉我们，我们舌头会讲故事，我们舌头会讲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学习雅各书三章的时候，我要你自己考虑一个问题，我的舌头在告诉别人什么？别人听完我说话，他的反应可能不是在想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但是我给人的反应是什么？我在跟他讲我心里是什么样的。包括人，我跟人说话，我走了之后，他是不是在想，哇，这个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了？可能我说的，我没告诉他我看不起你，但是可能我说的话给他，让他意识到我看不起他。可能我说的话会让人觉得，其实他不重视我。 可能我说的话会教人觉得把我心里的一些事情我可能说哎我就要这样做，然后人家就一听哇你这样说，那看来你不是特别相信圣经的，因为圣经告诉你不会这样做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舌头，我们一开口，我们在讲故事，讲的是有灵魂的故事，讲的是灵魂的故事，这个很重要。嗯，那首先我们就今天直接开始，但是我要你在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你明白这就是雅各讲说的，然后我要你思考你的舌头现在在讲什么故事。嗯，我们首先要看舌头的问题，然后呢它实际上要从问题的起源开始，在三章一节，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弟兄啊，你们中间不可多做师父的，因为师父受刑的是更重的，师父受的刑是更重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这个跟舌头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口头上的言语是有什么关系？雅各开始说师父两个字，那师父是什么意思？师父不就是教师吗？这个就是可以说用口专业用口的人嘛，用舌头的人，说话的啊，他说话的人，这个就是一章十九节所提到的，你们应当怎么样？应当速速的停手，慢慢的讲谈。实际上他表达一个意思，他说你们中间也是指着教会中间，你们不应该有多做师父的。实际上他这里的师父是什么？我们刚才说是教师的意思吗？那教师这个职分是不是天主设立的职分？哦，是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他指的基督所设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谁？教师吗？其实牧师和教师是一个职分，你发现他没有，他前面没有有这个字，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然后他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牧师教师。好，实际上这是主所设立的，但是主说你们要小心嘛，不可多做师父的。这句话不是教导教会说你们不要有讲课的，有教师的，有牧师的，不是在说你不要有牧师教师的，他在告诉我们做师父的动机其实有几个，你们要小心。有人羡慕做教师，天主说是好事情，这个很有意思。比如帖摩太前书三章，我们周一学过的，他说人若羡慕监督的职分，我们说监督是牧师教师的职分，如果羡慕监督的职分，就是这原是善事。他说好的吗？好的，这话是真的。他说这个是好事情，天主很清楚说羡慕做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一到七节，他把做这个教师的牧师的要求，他放在善于实教，并有很多品性上的要求，能教导人天主的真理。其实他继续在帖摩太后说十五章关于这个事情，他对于帖摩太一个牧师教师职分的人，他说我竭力求天主的希勒做老练的人，做无愧的工人，善于讲解真理。那有，如果他这样命令这个帖摩太这样做，那说明有的人不这样做。因此教会会有很多人虽然羡慕开口讲道，羡慕教师人，他的目的是不纯正的。其实我可以这样来说，你为什么雅各书用的师父这个词，而不用教师或者说别的词？因为有人羡慕教导，因为羡慕做教导人的有好和不好的动机嘛。羡慕做教导的人，其实动机有几个，他们可能是真的想荣耀天主，为天主努力做工。很严谨的，很努力，花功夫明白天主的话语并给人讲出来，他有一个动机，想让天主让人明白天主的话语，能够得救，能够有成长啊，能够荣耀天主。 但是很多人他其实要在教会里讲道不是这个目的，他想做师父。那雅各为什么用师父这个词盖茨而形容教导的人呢？我觉得雅各想告诉我们是这个 他们要的是什么？教师的尊严。换一句话就是很多人为了名誉尊严得到职分得到位置得到别人的喜欢，就羡慕教导的做教导的人。好，其实他可以用别的词，他可以说教导的人不要很多，但他没有，他说师父，师父包含着什么？有这种下面有很多徒弟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我哎有管理，哎呀有人听我啊，师父要说话，哎你们的师父要说话了，大家坐好，对不对？用第二人称来说自己，就很多人会羡慕这样的事情。他说什么？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你要小心，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他才说的意思。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你注意，他后面给的一句话也是指我们注意。他说，因为做师父的受刑，他受刑是更重，受刑法是更重的。那意思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一个教导别人的人，特别是在教会这个环境中，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他要因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做的决定、他带领人的方式受审问，而且是特殊的审问。你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这个是专门对牧师们说的话。他说：“你们应当顺服、信服引导你们的人。”他说：“他们是可挂念你们灵魂得救的事，将来为你们。”也被什么审问。他意思是将来一个人要站在天主面前，要因为他所带的人受审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开口引导人，你如何引导他们，在天主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第一节课讲的有直接关系，信任在嘴里。很多人为了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名誉，叫别人喜欢他，别人看重他、尊重他，他说很多乱七八糟的道理，是很多人听从他、归从他，结果把他们陷在罪里。天主说，这个人必受刑罚，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这个很重要，一个教导人的人不仅仅要因为自己的事情受审问，也要因为他教训的人受审问。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教训的话给我们带来责任。好，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去看病，然后大夫说啊，你这就是小囊肿，什么都不是。但你说大夫他越来越大了，长得很大，哎，有变形了，感觉不像囊肿。像哎，大夫说：“哎，没事儿，你别想，我挡了这么多年了，咱们查都不用查了，我一看就知道，咱不用做 CT 了，你就回家吧，没事儿了。”我问你说，这个人法律上有没有责任？有。为什么？因为他带人，没有按照医学的方式带人。同样，一个所谓的教训人的人，如果不照着圣经的话。他也要受刑，啊，他也要受刑，这个很重要。在这个跟路加福音那个原则很有关系。他说，因为多给人必定向人多取，多托人必定向人多要。意思是你如果要做别人的师父，那行吧，但我会多从你，我对你的要求就高了。简单说，舌头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你要做师父的，表达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心，我想活到地位，我想活到尊严，我想别人尊重我。人在教会中要多说话，有可能是他是照着天主的旨意想帮助人，也明白也把握圣经的话语真理，可以讲解这个事情，可以帮助人，可以鼓励人。但有可能他是因为他心里骄傲， 想要别人的尊重。这样的人，天主说你们注意，你们要注意。好，但第三章二节，他首先开始说什么？他开始说这个舌头的问题，他开始提到常用舌头的人，就是教导的人，然后指出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在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你看第二节说什么？我们都略次有错误。我们都略次有错误，这句话什么意思？雅各在说，没有一人，没有在口头上完全干净的人。我们都按照我们所说的话，得罪我们的主，也得罪别人。没有一个，你注意，雅各把自己包含在内，我们都略次有错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在口头上没有一个完全干净洁净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口头上从来没害过人，可以说我没有用口欺骗过人，没有说我没有用口看不起人，我没有用口去说别人，去讨厌别人，去厌恶别人。为什么没有人能这样说？因为没有人能说自己的心是没罪的。箴言20:9这样说，他说，谁能说我的心清洁，我洁净无罪？谁能说这句话？圣经说，他问这个反问句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说，没有人能说，我们都已经成为有过错的人，我们所说的话也显明我们邪恶的心。在圣经很多地方也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该注意我们所说的话。你看他对于我们话语的标准是什么？在5:37，马太福音5:37，你们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的。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每天都维持这个原则吗？恐怕你没有。主说，你都说你就是从罪恶里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在找麻烦。找麻烦。在以弗所书4:19，他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扶助德行的言语。哇，德行的善语叫听见的人都有益处。他说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扶助德行的善语、善言，意思是什么？能帮助别人的话，你能维持这个标准吗？恐怕你不行，恐怕你我不行。格罗西书4:6，你们的言语应当常常带着温和，如同用盐调了味。为什么用盐调了味呢？你吃过一个没有盐的菜吗？你吃的时候，你说我特别想再吃一口吗？不会的。你别说，我再也不吃一口。实际上，有的言语我们是喜欢的，别人听起来，我说哇，这个真的对我有帮助，对我有益处，我喜欢。他说，便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人。这是指的带着言，这个言语是这个言是表达着这个问候的意思，也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就看这三节经文，关于我们的言语，圣经有很多很多。但是关于这三节经文，没有一个人能说，对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没有说过那个撒谎的话，多说的话，虚话我没说，没有人能说我无秽的言语没有一句出口的，我没骂过人，我没说过脏话。姊妹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们上周回家，我媳妇儿就骂了人，对不对？你记得吗？没有，是个好笑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可以给你们讲一讲。但是没有一个人没骂过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出我的口里没出过误会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很清楚在说，我们都略次多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有错误，有错误。雅各也把自己包括在内，雅各要你明白，要我明白，这也包括你我，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说一句骂人的话，我们开口教导人，关于我们的内心，每一次我们用言语增加人的负担，我们其实也是在承认，哎，我不解，我有罪。每一句谎话，每一次欺骗，每逢用虚话来讨人的喜欢，我们在告诉别人，我们是有过错的，我们是有罪的。你觉得你说那虚话的时候，人不知道吗？你拍人马屁的时候，你觉得他真不觉得你在拍他马屁？你在告诉他，这个人不是很虔诚。这人不是很虔诚，你说谎，大家听了，大家也知道，可能不说，但好，我知道，我现在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我清楚了。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言语在显露我们的心。咱们继续看后面第二节，第二节在说什么？他说第二节后半部分，他说若有人在说话没有过失，便是完全人，能约束全身。注意他的弱这个字，你觉得完全的人存在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存在，圣经说没有完全的人。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他说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都是弃舍正路，一同便于无用。最后面这句话，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主说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如果圣经说没有一个完全人，那为什么要为什么雅各要说这句话？若有人说话是没有过失，便是完全人。其实我觉得他要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他要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同样他是在教导我们几件事情。我让你考虑两个，第一个，雅各要我们明白，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内心是分不开的，和我们的人是分不开的，和我们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说话若没有过失，这个是完全人。他的意思是你的话语和你的人是挂钩的，是挂钩的。这个很重要。我们说的话要会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经常会有借口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句话，哎，对对，我知道我刚骂你，但是我骂你的不是那种心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刚才说我不该说的话，但是这个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啊，就没有过滤了，直接出来了，就是自然反应，我没有，这个不是心里的话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的话就是反映我们的心。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毒蛇一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呢？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唇里就说出来。他的意思是你心里是什么，他必从你的口中出来，你嘴唇里出来的。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借口，我们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真心的想法，没有，你说出来就是从你心里出来。好，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善人心里存良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心里存着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要别人想我们有这个意思。好，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舌头是心的告密者，他会泄露你最真实的一面。他在讲故事，他在泄露你最真实的一面。我们总会找借口，我说的话没过脑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所说的话与我们真正心里的情况分开， 但是雅各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你的话语定义你的人，意思是你与你人分不开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制服自己的舌头，在舌头上不虔诚，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舌头表现真实状况。好，舌头表现真实状况。其实很多人，我们可以以口头上暂时的忽悠人，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甚至有可能人厉害的话，第三次见面还能忽悠人。但是早晚我跟这个人稍微有一点关系，稍微熟悉了，我口就会显明我的心，就会显明我的心。这是他表达的，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嘴巴显露的我，我必须面对我嘴巴显露的我，也不要被我狡猾的心欺骗，认为我心里的我才是我。我们必须面临我嘴巴显露的我。我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嘴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说这不是我，我应该说这是我。我错了。我们应该面对嘴唇显露的我。好，因为这是真实的你，这是真实的你。第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舌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缺陷，并显露我们的需要。我刚才说你必须面对你口头上显露的你，实际上是这样子。我这一句概念也是跟着他这个概念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口头，他说我们都是很多次犯过口头上的错误。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问题。雅各在告诉听众说，弟兄们，我们有罪，我们有问题。那如果口头上的罪是心里的罪，那么我们看到自己口头上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这意味着我们心里有问题，需要我们面临这个事实。我们口头上的问题应该叫我们依靠天主。其实有时候打电话挂了机子之后说，我为什么说了那话？跟别人接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然后反过来说，哎呀，我为什么？主在告诉我们什么？你需要我。他在告诉我们，哎，你心中有情欲，你控制不住它，你需要我，你需要我。如果我心是坏的，那我应该依靠他吗？对不对？我没有别的良药，我没有别的办法。那这个在说什么？我必须面临我嘴巴显露的我。这样解决，其实我们应该去解决真实的内心问题。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两个人口头上不和解，我们会说啊，我给你讲讲道理。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你的意思是这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多增加一些知识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忽略问题是来自人的心，所以我们不解决本身的问题，我们只想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告诉人你应该这样说话，你跟人你应该这样，不，我们不应该说你应该这样说，我们应该说什么？你应该做这样的人。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这个区别很大。每一次我们看到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不应该说，哎，他们俩真不会说话。我们应该说，他们俩真需要基督。我们言语暴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怪素质。我们要说，我缺少基督的能力，我没有他的引导，在这时刻。人骄傲的言语是因为心里没有天主，因为心里不服天主，因为他骄傲， 当我们被看不起的时候，人以特别骄傲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生他的气，我们应该给他讲基督的福音，因为唯一能改变他心里就是基督嘛。因为他的心是虚空的，他的心是虚空的。我们要看三到六节，就是舌头的力量。这个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我也没必要讲特别深，因为他这个是个比喻，雅各讲的特别清楚，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非说的特别多。他也总共设了三个比喻，我们看到第一个脚环的比喻，在三章三节，他说他首先说人将脚环放在马口里，叫他顺服，就能挑动他的全身。好，马这个动物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有力量。好，你骑过马的人就应该感受过这个事情。其实不懂怎么去控制这个马，其实有一些害怕。我有两次我的脚被压得实在不行，就是因为不会控制马，对不对？它的劲儿真的很大，一个马踢你能踢死人的，好，劲儿特别大。但是他的意思是，包括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以马力，对不对，为功率的单位，意思是什么？他还是以力量的一个单位嘛，我们还觉得他是有力量。但是在这里他的意思是，那行，这个马是很有力量，但是我们把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脚环放在他口里，就能挑动他全身。在这里他在说什么？舌头的力量，他在比喻舌头的力量。那很多人会拿这个来讲，那脚环是什么？那这个在哪一方面象征我们的舌头？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多余。我觉得这里他很简单在说，你舌头是很有力量的，你舌头是很有力量，这是个比喻嘛。第二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就是舵，在三章四节他说他这里说舟船很大，又被狂风摇撼。他意思就是，那我们想一个船嘛，船其实很大，但是船在水里有一种飘的感觉，真的有一种飘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钓鱼也是那船钓鱼的嘛，然后我14、15岁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劲儿很大，然后我们开始到码头还有一点速度，然后感觉在那飘，速度也不快，我要伸一下腿，然后拦一下这个船，结果。我发现我一直垂在码头上，一直我想的，哎，我踩一阵拦一下，然后哎，这个船就能下来了。结果我发现我踩这儿，船继续往前走，然后我掉到水里了。好，亲眼的这个亲子的经验，我直接掉着，我爷爷在那儿笑我啊，你想多了吧？你觉得你可以一只脚把这个船给这停住了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在船上，你觉得哇飘着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在这里它不只是船的力量，它提到是船在一种被风浪这种大风摇撼的调，就是吹的一个船。哇，这个很大很大的力量。但是后面一小舵是掌舵的人能够控制这个船。好，它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也是舌头的力量。其实在三章五节他告诉我们，他说这样舌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的，却可说大话。他在说舌头的影响是大的，就像脚环的影响大和舵的影响很大，他说舌头的影响也很大。后面他就提到火为比喻嘛，一点火，这个一点火呢，他说你看一点火，这一点火可以理解为一块那个火炭，或者甚至一个小火星，就一点点啊，它能焚烧极大的树林。这很有意思，我们可能想到水，我们说水这个力量也很大，但比如说如果我家里我孩子有一杯水洒到地上，我会说哎呦赶快拿东西，咱们把这个水我们得擦干净，对不对？水就是水，它撒在那儿也不会变多了。但是同样如果有木炭， 或者用火星，或者有一点火掉在地上，哇，这是非常着急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能，那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因为主要有燃料，这个火能一直焚烧。好，一样，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舌头的力量是很大的。在三节，他继续说，舌头就是火。你看，他直接说，舌头就是火，舌头的恶，如世界一般大。这里在表达什么？这里在表达，实际上舌头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的恶。其实这个火的比喻是负面的，它是负面的。前面那两个你可以说是正面，啊，因为它是有引导和控制的意思啊。但是也看你怎么看吧，有正面有负面。但这里绝对是负面。他说舌头的恶如世界一般大。好，你想一想，咱们世上有多少战争就是因为舌头引起的，多少人死亡就是因为一个舌头。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他的恶如世界一般大，舌头在白体里能沾入全身，就意思是对全身体的影响，也能分回轮转的万物，一切事情都受它的影响。它的火是从地狱里生的，在这里它表达的就是它是地狱的火，意思是它的恶是撒旦来使用的，对不对？这是它表达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很多经文也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舌头是有这样的力量？你可以造就人，你可以破坏人，你可以鼓励人，你可以欺骗害人，这都在你的舌头里。在箴言18:21，他说生死的关头就在说话，就在说话。他的意思是你说的话重要吗？他说生死重要，特别重要。箴言10:19-21，这个是我们背过的经文。多言难免有罪，缄口不语的酸有智慧。善人的话犹如高音，恶人的心所至无机。21，他说善人的口，他说照养多人，愚昧人必因无知死亡。他的意思是，他这个都是与口有关系。他意思是口上的话，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善人的口能教养多人。在箴言16:24，他说良言如同好蜜，使人心觉甘美，是身受益处。你知道你说的话其实能够影响到人身体方面的事情。确实是，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最后呢，还有两点啊。第一呢，就是舌头的邪恶，在7-8，舌头的邪恶7-8，我们简单说一下。都已经12:30了，哇！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人不能制服，是最难约束的恶物，重重满满的有害人的毒气。他的意思是人是很聪明的，人能制服各种各样的野兽，各种各样的动物，他没有不能制服的。你给他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动力，他一定能做到。但是说有一个他还没有制服的，那就是舌头了，就是舌头。那我们听这句话，可能我们会觉得，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没有可能做到的？这个并不是他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从后面来看，来学出这一点。你看9-12，我们用舌头祝赞福天主，又用舌头咒诅天主，照自己形上造的人。他说我们祝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 我弟兄们，这是什么？断乎不可。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他之前说这个是很大的恶，我们难以制服，但是他说我们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一边哎口头上赞美天主，同样骂天主所创造按自己形象造的人，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说这是断乎不可的意思是不应该这样子。后面就继续说，我们看一下，一个泉眼，也他说一个泉眼里岂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他的意思是一个口应该能够有这两样的东西出来吗？他说不应该这样子。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上能摘有果树吗？他说不能。有他说葡萄树上能结无花果树吗？他说这样一个泉源里也不能发出咸淡两样的水。他的意思是应该有制服的舌头，而不是说不，我们都没办法。你看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断乎不可，我们不应该这样。你说那如果人是不能制服，那天主能制服？我觉得这个是雅各要我们问的问题。请大家翻到格罗西书三章15-17节，我觉得他回答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人最多也就是能够短时间内控制自己所说的话，但是心不变，舌头也不变。但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一个泉源里不能发出咸淡两样水，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心是善的，那话应该是善的。那虽然我们制服不了舌头，我们是否能制服自己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到的。哥罗西书三章15-17节，他说：“愿天主所赐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什么？做主。”意思是让天主的事情，他的信心，他的存在在你们心中做主。他说你们蒙召成为一体，原是得着平安，又要常常感谢主恩。16节，你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重重满满的存在心里。他的意思是好，我们应该尊天主为主，主他的平安，让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第二呢，要我们怎么样把基督的道理重重满满的存在心里。存在心里，我们的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解释存在心里的意思不是说背经文，而是遵守的意思，明白需求而遵行的意思。凡事都有什么智慧，然后这里就来了，口头上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训、劝勉，心中感恩，称颂天主。你发现口头上所说的和心里说的是一致的。这个泉源只出一种水，而不是两种。17节，你们无论说话行事，都要尊主耶稣的名靠他感谢父天主。意思是虽然我们制服不了舌头，我们能制服什么？心。心能够制服什么？舌头。那如果我们的心是天主的，那我们的口也是天主的。我们的心尊天主为圣，我们的口也天主。我们心爱人如己，我们的口也爱人如己。我们的心充满感恩，我们的口也充满感恩。其实雅各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失望，雅各的意思首先是叫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解决唯一的方案，就是依靠耶稣基督。他把他的道理存在心里，改变根本上心理的问题，口也跟他一起改变。好，所以在我们讲这个舌头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舌头在讲什么故事？ 他显明你的心，他显明的是什么样的心？你说话做事像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人，还是一个不顾念天主事情的人？你说的话显明你是尊天主为圣吗？还是显明你还是自己利益最大化？我们对待别人，我们是不是敬畏他们为天主形象所造的人，在天主面前是有神圣价值的？还是我们说他们不重要，我重要，他们得罪我，他们违背我，他们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了？好，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口就是在讲我们灵魂的故事。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必须从心里做，口里也必做。